第十一集，
明代大臣以冒着生命危险批评皇帝为荣，对皇帝息怒笑骂者本多。但是清代体制威严，君臣之分凛若天渊，大臣们给皇帝的文字字斟句酌，物为恭顺，极少见证之语。自从乾隆初年孙家淦的三檄一碧书之后，大清王朝100多年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直接坦率的批评皇帝的奏折。而咸丰皇帝不同于一般皇帝，他是一个特别自卑，因而呢也特别敏感的人。他之所以自卑，一方面是智力平庸，能力平常，有那么一个聪明能干的弟弟一心衬托着，什么事儿比弟弟差着一截儿，自小就感觉自不如人。另一方面呢，是咸丰身体还有残疾。历史记载，文宗体弱，其庶亦贤，为皇子时从列南苑，持竹群兽之际，坠马伤骨，经上寺院正骨医治之，故终身行路不甚便。就是说有一次呢，他出去打猎，笨手笨脚从马上掉下来了，把腿给摔断了。后来虽然大夫给接上了，但是呢接的不好，终生走路不便，一瘸一拐成了一个瘸子。所以呢这更加重了他的自卑心理。毛海建先生说，他无能缺才引起的内心自卑，反过来使他更有强烈的自尊心，更爱装腔作势。自卑的人呢，最在乎的是你看得起看不起我。上台之后，他之所以那么细致的挑剔大臣的礼仪，也正是这种自卑的表现。在后来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那么执着于中外礼仪之争，也掺杂着同样的原因呢。对于曾国藩这个人，一开始咸丰是比较有好感的，而且呢本来还打算进一步大用。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这个曾国藩上了一道这样的奏书：年轻气盛，自尊心特别强，而又脆弱敏感的咸丰皇帝的反应就可想而知了。他对曾国藩的印象马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历史记载，书上帝懒奏大怒，摔朱棣，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把奏折都摔在地上了，立刻想把曾国藩给抓起来。幸亏齐俊藻、纪之昌等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就说：您看您刚刚下诏求言，如果把曾国藩治罪，那岂不是出尔反尔，也正坐实了曾国藩奏折中的指控吗？不如您呢反倒的褒奖他一下，天下人才会佩服您的气度不凡呢。在大臣们的劝谏之下，咸丰皇帝明白过来，要是把曾国藩给抓起来，大家真要是这么一批评，他脸上更不好看。于是呢，咸丰皇帝就下达了一篇长篇上谕，开头呢假惺惺的夸了曾国藩几句，不过接下来笔锋一转，一个但是就开始细细的为自己一一辩解，针锋相对驳回了曾国藩的主要指责。上谕是这样写的：曾国藩调臣一折，朕详加批览，意在陈善则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亦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补弊者，无不力荐施行。 及浮尘里道有一身心者，均着至左右，用备行览。其或挚爱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欲求献纳之时，非徒孤纳谏之名。岂遂以勿庸意三字置之不论也？以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以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居直太甚。念其意在进言，朕亦不加斥责。之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致喜于物质等语，颇为切要。自为邈公德薄，夙夜孜孜，实存简身不及之念。若因一二过，当之言不加截取，采纳不广，是即骄矜之盟。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自敬，坐言起行，恕国家可收实效也。什么意思呢？曾国藩的奏折虽然说迂腐欠通，但我知道用心是好的。不过我自从即位以来，大臣们的奏折只要有利于国计民生，我无不立刻采纳实行；只要有利于我修身养德的，我也会放在左右经常浏览。个别不可行的建议虽然偶有驳斥，但也都指出为什么不能实行。哪有什么像你曾国藩说的以勿庸意三个字放在一边的呢？你说的那些事儿，除了广西打仗我应该多看地图，这个我已经找出地图看了之外，那其他的，或者言语过激，未能心平气和，或者是自己的固执偏见而已。不过因为你是应召进言，我不怪你。至于你说的如果我刚愎自用，则以后别人就不敢说话了，这句话我觉得倒是挺有道理。不过我即位以来也已经注意经常反省自己。咱们君臣呢，别说这么多了，一块好好干吧。皇帝大发雷霆，曾国藩并不感觉到意外，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坐牢的心理准备。但是皇帝如此长篇大论的萧萧质变，让他认识到这个皇帝自尊心太强，缺乏自知之明，自我反省能力太差。通过苦口直谏使皇帝猛然惊醒，洗心革面是不可能的。这件事让曾国藩受到很大的打击，也受了很大的教训。在此之后，他还是不断的上建议改革的奏折，不过呢，大多就是就事论事，不再有类似的憨直之言了。不过从此之后，小心眼的咸丰啊，就不断的给曾国藩小鞋穿。咸丰帝是一个特别爱记仇的人，所以他后来把这个事儿记了一辈子。曾国藩后来建立湘军，立了很多战功，但是咸丰皇帝对他是特别的防备，一直不信任他，他办很多事情都得不到朝廷的支持，这当然是后话了。不过呢，这一次上书也有正面的效果，它显示了曾国藩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一心为国的耿耿用心，为他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特别是在湖南，他的奏折内容经老乡和朋友们，如罗泽南、刘荣、郭松涛、江中元、彭小房、朱瑶阶、欧小岭等人的传播，为湖南通省所知。湖南士人对曾国藩是更加敬佩，曾国藩在湖南的知名度和威望一下迅速提高，这对于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的作用。当然，这也是后话。曾国藩不识时务，得罪了咸丰皇帝。那在得罪皇帝的同时，曾国藩还把同事们也都给得罪了。那怎么把同事得罪的呢？首先是他惹了几个大人物。曾国藩晚年回忆说， 昔与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以魏使吾挺然特立，不畏强欲之意。也就是说，我早年在北京的时候，专门爱批评大人物，官越大我越不怕。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贵族，声名早达，30岁就当了河南巡抚，一度是位极人臣呢，在朝廷之中是根深蒂固。虽然说因为鸦片战争而被道光革职所拿查抄家产，但是不久之后就获重新启用，担任了陕甘总督。咸丰即位后，有人参奏他在陕甘总督任内妄加诛戮，将拥杀藩族刑求逼供，杀毙多名。皇帝命将其革职交刑部审讯。虽然说两度获罪，琦善呢在京中的人缘却一直很好。回到北京之后，会审的人员只询微琐细事，令琦善回答，实际上就是在为他开脱罪责。有的人呢还建议让传告他的萨营阿随带的司员来对质，传命官与罪犯对质并不符合当时的体制，所以说显然呢有报复这些人之意。当时监属刑部侍郎的曾国藩挺身而出，拍案而起，说琦善虽未至将相，但是既然犯了罪，就一是一，二是二，得查清楚。司员虽然官位不高，但是没有与罪犯对质的道理。如果你们这样办，以后大员有罪，谁敢处理？原文是什么呢？琦善虽未至将相，然既奉旨查办，则严居乃其职分。司员职位虽卑，无有传入廷尉与犯官对质之理，若因此得罚，将来大员有罪，谁敢过问者？且谕旨但令会审琦善未闻讯及司员，必欲传讯，当奏请奉旨，然后可。曾国藩辞气抗力，四座为之耸动，刑部尚书恒春不得不取消了这个动议。慑于曾国藩的刚直，咸丰二年（1852年）的四月，琦善被革职了，凄凄惨惨的离开了北京，发往吉林效力赎罪。那第二个被曾国藩得罪的是大学士塞尚阿。塞尚阿也是朝中重臣，做过文华殿大学士，还一度当过首席军机大臣。太平军在广西揭竿而起，并且屡败清军，咸丰派大学士塞尚阿南下督师。曾国藩的好友军机张经邵义臣认为塞尚阿缺乏才干，又素不知兵，去了肯定坏事啊，于是马上上书建旨，但是咸丰没有采纳。后来的事实证明邵义臣的判断非常的准确，塞尚阿到了广西胡乱指挥，贻误军机，果然是一败涂地。咸丰二年（1852年），咸丰命将塞尚阿交刑部一处。同样，大部分人想当老好人，参照成立，放过塞尚阿一马，只有曾国藩坚持。他说，以军务关系重大，一处罪名宜从重者，不当比照成立。带兵打仗犯的错误非同寻常，军务关系重大，直接关系国家安危，不严肃处理，以后谁还好好带兵啊？那国家不得亡吗？所以一定要坚持原则。会议结束之后，他又专折奏请从严议处，塞尚阿终被革职。本来 曾国藩这个人特别爱交际，在北京有很多的朋友，他呢又热心肠，爱帮助人，所以在京官当中人缘是非常好的。然而这两次挑战大明大魏者，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了巨大的破洞。因为琦善门生故旧遍天下，塞尚阿更是人脉广阔，曾国藩呢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了官场上的一个异类。案子审理完之后，很多人与曾国藩拉开距离，甚至不再往来。诸公贵人见之或隐蔽，至不与同席。就是说有一次呢，有人请客，曾国藩也去了，他看到一个桌子上还有空位，桌上坐的还都是自己认识的人，于是呢他一屁股坐那儿，正想跟大家伙打招呼，结果呢他一坐下，这一桌人纷纷站起来，一言不发，都跑到别的桌子上去了。当面是这样，那在背后曾国藩当然更是遭到无数诋毁之词。曾国藩这才发现自己坚持原则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得罪了皇帝和权要的同时，曾国藩还得罪了普通的同僚。画稿事件就是曾国藩窘境的明显反应。前面咱们说过，曾国藩上给咸丰的第一道奏书叫应召陈言书，批评了官场风气不正。他说要改变官场风气，就得皇帝带头学习，带领大家学习圣人教导，所以他建议皇帝举行日讲，也就是加强学习，以皇帝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懈踏之风。这道奏折呢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对他是大为赞赏，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就让他呀画个图，你解释一下这个讲堂应该怎么布置。曾国藩一听呢也很兴奋，连夜就画。不过呢，曾国藩没学过画画，湖南乡下的农家小孩没有美术基础，所以说呢这张图画的歪歪扭扭，相当难看。那么这个图稿呢在九卿之中传阅之后，曾国藩就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了。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的画图太漏。就你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这固然是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那其实又何尝不是北京官场看他风头太盛、锋芒太露而引发的自然反应呢？在官场之中，对曾国藩这个憨头憨脑坐直升机飞上来的湖南愣头青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儿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众人皆醉，我也只好喝上几杯，天塌大家死，急不得。激动、愤怒、抨击、更张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开阔，要辩证的全面的看问题。天塌大家死，我何必独着急呢？曾国藩在奏折之中把所有的官员都骂了一顿，说京官办事退缩琐屑，外官办事敷衍蛮憨，科道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对皇帝上直言。看到他的奏折之中把大家描写得如此不堪，官员们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啊。好嘛，满朝皆醉您独醒，满朝皆浊您独清嘛，就你对大清朝忠心耿耿，我们都是废物。 皇帝下了一个求援诏啊，你就真的独输己见，把大家一竿子全打倒啊。因此呢，曾国藩的这个所谓的笑话很快腾于众口，风传全城。人们见了他呢，都是目笑存之，就是都笑眯眯的看着他，谁也不说话。显然他们在背后议论他已经很久了，这让曾国藩是无地自容。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1852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在北京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曾国藩动辄得咎，精神十分痛苦，越来越想念家乡。国事颓唐的百计奋斗却丝毫无补，不免又一次萌生退志，多次表示想回老家。但是呢，他遇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没钱，拿不出回家的路费。早在道光末年，曾国藩就在家书中说过，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家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城欠账将近1000，归家则徒费接礼又需数百，甚是难以错办。为什么在大清王朝做到副部长，却连回家的钱都没有？主要的原因就是清朝的低薪制。在清朝的俸禄体系之中，曾国藩这样的七品文官，年俸是125两白银，用购买力换算的方法，可以算出晚清1两白银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咱们今天的200块钱人民币。因此呢，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大概相当于今天的25000块钱，一个月那就是2080块钱。今天的一个京漂，这点钱都不够花，曾国藩那会儿当然也不够花。